早。
早。
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是这个国庆日。美国这个国家的国庆日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因为在他的立国的当初，是一批敬畏上帝的人，照着圣经的原则，把自己放献上，把这国家建立，造成200多年的繁荣。可是我看见今天许许多多的现象，正在指向这个国家在十字路口。这国家的十字路口不是经济是不是能够恢复，不是这个失业率是不是能够下降，真正的十字路口是在要从今天开始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还是追求自己的目标。我想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所以今天用两段祷告我们一起来分享，愿神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个人也是在十字路口。我们是要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学位，更多的成就，这些没有不好，还是我们要给学位、给财富、给才能的上帝，这个原则永远没有改过。一个错误的选择造成我们一生错误的后果，一个国家领导人错误选择造成几个世纪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看两段经文，先看创历代志下历代志下七章，我们从12节念到14节。其实这段经文它不是人对上帝的祷告，可以说是上帝对人祷告的一个回应。所以圣经上很清楚看见每一次好的祷告都是双向的，当祷告这个字本身是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说话，但是上帝会回应的。历史上这一次当所罗门王把上帝的圣殿建立好的时候，所罗门王带领全国的人来到这个圣殿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跟上帝说话，所以非常小心谨慎，因为他们晓得自己是在上帝全能圣洁，像刚刚这首诗歌上全能圣洁的上帝面前，人是有罪的，不圣洁，不够圣洁，不够全能，不够，所以他们很小心谨慎，照上帝的献祭等等来到神面前。所以有一个背景我稍微讲几句。当他们祷告完了，第六章其实是所罗门跟上帝祷告，我都没有念，他基本上祷告就是说求上帝赐福，我们若是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赦免等等。当他做完这个祷告献完祭以后，第七章说怎么样，火从天上降下，烧尽燔祭一切。圣经上记载两次圣灵叫火降下，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读的使徒行传，记不记得我们现在不是整个教会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像火一样降临在他们身上。当假如我们今天设想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下，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像我们刚刚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我的感觉是就像那个火爆罗心突然点起来。当我来到这个圣餐饼杯面前，听到全程长老念的诗念的圣经带领我们的祷告，听到弟兄姐妹围城弟兄志平长老带领我们祷告，我的心就被点起来。那个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激情，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音乐能够带出来的。当我们体会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心不一样，整个世界观人生观都开始改变。当年就是这样，火降在把所有的燔祭都烧尽，然后上帝亲自跟他们说话，这几句话是上帝说的。我觉得上帝今天也对我们说，也对美国说，对奥巴马总统说，
也对所有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念，只有三节，虽然我挑了一共到，可是我们今天只要念12节，念到14节。好，我们同声来念啊，我们起立，这是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一起，让我们能够存敬畏的心来读上帝的话。好，来，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的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使蝗虫吃的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的名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所献的祷告。好，我们再念，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来回应刚刚我们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说，你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离开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这个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我们大家献上祷告。然后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其中这个我们都会，我们一起来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人的债，救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永远，阿们。天父，我们向你把我们的心打开，求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祷告。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多少时候选择离开你，我们选择跟从这个世界，我们选择留在自己自哀自怜的光景里，我们选择不去赦免，我们选择不去面对。主，你再一次求你赦免我们，主，当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接受你的饼杯，再一次被你的爱被你的血洁净，被你的爱激励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上，也行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美国这个国家是有，你若是读历史，你才晓得，这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国家，是它的宪章、它的国家成立，是一批敬畏神的人照着圣经的原则，照他们最大的努力来照着圣经原则建立这个国家。你找不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除了英国以外。英国你去读历史的话，它经过很长的改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把上帝的话一点一点一点点经过通过立法加到它的这个国家的宪章里。所以可是美国是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是7月4号，因为1776年6月4号那一天，13个州的代表他们在费城开了一个月的会，主要是他们觉得他们来到这个新大陆本来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决定要脱离英国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呢？主要是他们觉得英国政府的做法跟圣经上最基本的教导有相当大的差距。他们所要争取的不是要更多经济利益，因为你从他的独立宣言你看出来，他最强调的不是要更大家更有钱，他最强调的是说，这个是他原文，我念一下，翻成中文很不容易，所以我就没有尝试把它翻成中文的话会把意思丢掉。 他说我们觉得，这是他英文，你们大家都看到，我念一遍英文，然后我试着把他的意思用中文说出来。他说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他的意思主要是说，他最在乎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他说这个不需要证明，他说这些事本来就是清楚的，你若是要我证明，我不一定能证明，但是我们有一个决定，就是你要不要接受这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上帝创造的时候给他尊荣，这些是我自己加上的 interpretation。 所以对于英国政府很多做法我们不能接受，已经到一个地步不能接受，因为他没有把我们当成有尊贵有尊荣的人。因为他说这个创造者，他没有把上帝的名字 God 写在里面，可是他说这个创造者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生命，这个生命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有自由，然后这个生命让我们来追求幸福，所以它是一个生命的，从上帝创造人给生命这个角度，而不是把财富经济放在优先。今天在这个大萧条中间，我觉得是最好的提醒，假如我们今天所有的祷告都是放在要经济复兴，我觉得这不是上帝意思，绝对不是上帝意思。上帝今天意思是要我们体会，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上帝都照顾他，难道我们今天上帝不照顾我们吗？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突然了解上帝其实照顾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面临饿饭的危机，没有，但是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觉，会忧愁，我们忧愁我们的退休金，我们忧愁我们的存款，我们忧愁都是那些错误的教导，把我们的所有人生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存款上，放在我们的经济条件上，但是忘记了上帝，就是因为我们太注意这些，是不是上帝今天让我们经过一些经济萧条，提醒我们把眼光转回上帝？我不晓得。你看当时他们这些十三州的代表中间大半都是敬畏上帝，像 John Adams， 像 Benjamin Franklin， 这些人 Madison， 我像我的家，我们家就住在 我的家住在 Adams Row， Adams Row， 今天很多人的 subdivision 就住在 Adams Row， 对不对？ Adams 是说谁啊？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叫 John Adams， 这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哈佛大学毕业的律师。你看他怎么说，1987年美国20年以后，他们花了20年才决定这个政府应该是什么形式。他们在1987年同样他们去费城开了一个会，决定美国宪章，他们通过好多月的祷告，他每次开会不能决议的时候，他们就说回去祷告。同样在这个独立宣言也是这样，他们只有一个月时间要决定，他们决定同一个原则，就是不用多数票来压倒少数票，求神给我们一个同心合意，十三州的代表都要同心合意。那个是1776年，这写错了，应该是1776年7月10号，这怎么1977呢？应该是1776年。好，没问题。他们每一次开会没有决定的时候，他们都是回去祷告，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然后回去祷告。所以他们开头13个州里只有13个，不是州，他们叫殖民地， 十三个殖民地里面只有九个同意要独立，其他三个不同意的。经过一个月的祷告，然后慢慢转过来，他们说我们不要用压力，让他们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且他们每个州都是派四个人做一个代表团，四个人还要同心。你看看五十几个人最后要完全同心，我觉得我们今天给我们教会许多榜样。我们今天是不是急着教会就要把很多事情做好，多数投票少数就跟着做，还是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当然很多事做起来有很多难处，完全要同心是很多难处，但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美国开始他们用这个榜样。哎，对不起。然后一八不是一九啊，是一七八七，不是一九八七，都是两百年前，是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就是一七七六年以后二十年，他们写了一个叫做美国的宪章。这个宪章写得很仔细，说总统的总统，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总统这个名字，想就是他把政府变成立法、司法、行政，行政部门的首长代表国家的什么什么，后来想了一个名字叫总统 President， 这个字是他们发明的，他不要叫他这个所有过去历史的名字他都不要用，他想了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从宪章里定义。可是 John Adams 说了一个名言，他说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能与不受道德信仰约束的人性的私欲斗争。他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写的这些法律写的再好，都不能跟人性里面那些私欲来斗争而得胜。他说人性中那些个贪婪、仇恨、狂暴、野心可以粉碎美国的宪章，就像一条大鲸鱼粉撕碎一面罩在他身上的渔网一样容易。他说这个宪章基本上不是为一般人写的，是为有道德及信仰的人民所写的，否则它完全没有用。原谅我说 同胞们，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就是说实话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主要是百分大多数的人对人性基本的尊严没有肯定，把人民看成选票，人跟一张选票打 等号，问题重重。法律可以今天写明天改，就看谁有多数票。所有的规条一点没有功效，除非人敬畏上帝。教会同样，我们教会可以定所有的规条，定的最后一点细节都写好，完全没有用，除非我们整个教会的人敬畏上帝。在道德上，你再写规条也不能防止婚外情，你再写规条也不能防止背后说人，你再写规条也不能防止有冲突以后怎么和解，帮助怎么和解，完全没有用。因为这些都是人跟上帝关系中才能建立，我们再背教条也不能让我们心里有平安，除非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John Adams 说的不能再清楚。这是我今天的观察，去年中共空军中将政委刘亚洲他说的话，这个在网上找到，你打刘亚洲你上网，他说今天中国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你制度再做再好也没有用，因为是道德的问题。道德就是人愿意有一个高的水平照着去做，他说道德也没有办法，除非人从心里自动愿意。他说今天中国的问题是信仰真空，这是中国空军中将政委说的。 我每次去中国回来都有这个感触，在中国做基督徒就像一个青蛙在热水里，我已经讲过一次再说一遍， 他一信主，他就发现这个社会就像一个热水烧他，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跳出来，一个在里面就跟他一起。他通常都是要跳出来，等一下会讲一些见证。当他跳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决定升官发财这条路放在次要，把上帝放在首要，因为这是他选择。可是在美国不一样，美国就像这不是我的话，其实我才发现这是 George Barna B-A-R-N-A 说的话。他说美国的社会像青蛙放在温水里被煮，就慢慢加温慢慢加温慢慢加温，就会被煮死都不知道，因为它环境太好。美国的第一个总统叫华盛顿，他没有参加这个独立宣言的制定，也没有参加宪法制定，因为他是一个农夫，他知识水平比较低，或者说文化水平比较低，可是他们选他做总统，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会打仗，第二他有统御的才能，统御不是哈佛 MBA 可以训练出来的，统御是他带这些兵打了八年六年独立战争以后他磨练出来，然后他们选他，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求神保守美国免去灾难，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要做这个祷告。很多人说华盛顿只是信上帝不信耶稣，完全错误。最近好多 你到网上去找，好多人写华盛顿的生平，明明确确指出他是敬畏上帝而且是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看他第一个总统华盛顿，第二个总统 John Adams， 第三个总统 Jefferson， 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相信耶稣基督救恩。杰弗森可能有问题，但他们的信仰让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敬畏上帝的国家。华盛顿自己做了两任总统以后他坚决不要做，历史上没有这个例子。第三个又讲到今天，这也是中国前宗教局局长，他2009年才下任，就是去年才下任。你打叶小文，你上网，他说啊，今天中国经济成长，中国经济开始好起来，才显出信仰的危机。以前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想的这是温饱的问题，没有信仰危机。这个讲的一点都不错。你今天到今天自杀率在城里大城里为什么这么高？在乡下，在中国农村很低，因为农村人在温饱的边缘挣扎，他还希望更多钱，来到大城里突然钱赚得够他温饱，开始想到娱乐人生的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答案，自杀率高得不得了。所以叶小文说中国的经济起飞才显明是信仰的真空。这两个人刘亚洲叶小文都是高级的干部，讲同样的话。而且叶小文说，他说以前有个说法，中国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国民，他说应该是反过来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多一个好国民，一针见血。今天也是在美国今天经济萧条，中台湾这个动荡的时候，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才是美国经济最基本需要的。华尔街那些人为什么会把美国经济，不是完全靠他们，他们为什么能够住，就是2007-08，从其实是过去的十年，为什么他们的作为能让美国的经济在这些波浪里一下沉到下面呢？因为就是贪心嘛。我有个亲戚在华尔街，三十几岁，2007年，他告诉我的薪水我都不能相信，几乎100万。他自己也承认他不 deserve 这个，但是 that's the way it is。 人里面那个贪心，那个狂野，不是只有耶稣基督爱可以控制，所有的规条都没有用。 所以美国林肯总统说，美国独立宪章，他常常说，美国林肯总统常常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人上帝创造人生来平等，所以他一定要对这个奴隶制度有个了解。我们看今天的美国，1952年的时候，艾森豪总统把这个，你们的孩子都知道有个叫 Pledge of Allegiance， 这个 Pledge of Allegiance 就是小孩每天，也许现在我不晓得是不是每天，也许一个学期有一次，对着国旗说，中间有一句话就是说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什么什么，这句话今天还在小孩子还在说那个 One nation under God 还在里面。可是今天的话，三分之一的人主日会经常的去聚会，只有三分之一。这是 George Barna， 你知道 George Barna， 我的数据从他这里来。可是最有意思的是，去教会经常去教会做礼拜敬拜上帝人，据 George Barna 说只有十分之一，这是2005的 George Barna 的资料，只有十分之一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上帝是活的，将来有审判等等。这是也是很奇怪的现象，也许我们就是在那个温水里被那个世界的那个火在烤。我们在礼拜天我们就有信心圣经是对的，我要照圣经原则活，然后礼拜一二三四五，然后每天晚上那个电视上，而且现在的 internet 是不得了，你都不需要，你打开你的那个电脑它自己进来的，而且那里面都是奇奇怪怪的消息，让我们回家很累的时候看看奇奇怪的消息也蛮解闷的。其实我们不晓得，但那奇奇怪的消息那个思想就开始进来，就是那个温水就开始煮。我们看看今天的，其实这个中间有人看过，是去年12月陈慧文博士来给我们的，那我就把他的再放一遍，我觉得是在这。他说 65% 福音信仰的人进大学后就失去信仰，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在我们的 youth group 长大，去了 UFN MSU 甚至 OU 就安全了，非常不安全，三分之二的人都流失。这是他做的，记得吗？那个 Jeff Liu 两年前来跟我们，三年前，现在应该说三年，跟我们家长分享说，他说我们亚裔的青少年三分之一在 UFN campus 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有自杀的倾向，这是他说的。而他讲了好几个原因，第一原因就是父母要求他们学业表现他们不能达到，第二原因是他们所领受圣经的信仰在校园里被人耻笑，第三个原因是他们皮肤，他们才发现这一辈子皮肤不能改。我常常看 Michael Jackson， 我们晓得 Michael Jackson 吗？他为什么把脸漂白成白色？他最近我看了好几个他自己字，人家把他的日记跟他对话公开，他就讲他为什么要把脸漂白成白色，因为他从小到大没有喜欢过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不够漂亮。他说别人就是听我来唱听我的歌的，那些女孩子是听我的唱歌就要献身给我，但对我没有好感。这是全世界都偶像，他这样说，哎，这是今天85%的基督徒没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这跟 George Barna 的调查一样，只有10%的人在教会里走出教堂后肯定上帝是活的，肯定在困难里上帝会帮助，肯定我愿意付上代价照圣经原则活。基督教学生 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差不太多，65%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58%相信所有宗教都一样，51%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撒旦存在，68%不相信圣灵。若是一个人不相信圣灵，你每日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巴纳说，青少年时代在教会中积极参与的到29岁只有20%，5%个人只有一个，大学毕业后5年之后还在教会服侍。今天我们礼拜五晚上 在我们教会有个 English Ministry， 从两年前开始我们就做，可是我每次暑假很多我们大学生回来，我们的 English Ministry 从有十几个人，2008年暑假完了以后，他们回去以后回来只剩三个，那我们就开始跟上帝祷告。从去年开始我们重新出发，暑假也是十几二十个人，到九月以后结果有五个人现身委身，即使没有人来我也来。所以2009年九月开始起码有五个人每次一定到，他们一起祷告，哎呀他们觉得好得不得了，别人不来没问题，我们自己得到，我们这叫委身。委身不是做给别人看，他自己愿意对上帝委身，然后得到帮助。然后就在九月到五月这中间，他们最多是有十五个，少的时候五个，上帝开始祝福他们，因为他们觉得需要照圣经的教导，有团契生活，一起祷告。进大学三年以后，大学生这个我就快一点，这个跟刚刚都是大同小异。四年以后，60%都连自己是基督徒都不愿意承认。好，我看一个，有而且大学的讲教授里，包括像我这样的人，以前72%都是自由派，相信没有道德绝对观念，性关系是绝对放松，绝对 open， 跟谁只要不伤害别人，性关系是绝对合适，这叫自由派。我是少数，我在欧洲这30年，我参加过几个辩论，我都是被围剿的，我一讲话完别人都围剿我。这个你看，这是媒传，好莱坞的媒体5%认为，只有5%认为同性恋是错的，16%认为奸淫是错的，那意思就是86%的拍电影的做电视广告的都相信 sex is ok is good to enjoy， 根本跟婚姻没有关系，同性恋根本是正常的。只有7%，他说93%是不参加聚会，意思就是说7%的人可能是去的，99%认为基督教是要围剿的。所以今天我们打开电视的时候，你真的仔细去看看今天这些电视节目 reality show 里面鼓励男的跟女的完全一样赤身露体，你真的去看看，真的有时候看了一下我看不下去。他们给的信息就是女的要像男的一样凶狠，喜欢什么男的就是要跟他有发生关系，像男的一样。这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跟上帝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我的家里。第一个就是历代志下7:14祷告，主啊，我们先谦卑下来，我们要承认自己错，我们错在哪里，我们错在以为我们今天有神给，你看美国这么好的环境，真的找不到，全世界找不到这么好的环境，80%的人是中产阶级，这中间有60-70%的人是有自己的房子，而且有绿草如茵的草皮，四季温度调好的空调，出门有车子，进门所有的蔬菜水果，包括中国现在你到 Papa Joe 还有现在很多美国店都中国人要什么都给你，这个比迦南地还好，人间我是说人间生活水平再没有比美国这么好，有史以来我们以为这就是上帝，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上帝，然后我们要追求更好的， 我们要追求更多钱，更漂亮，更好的技能，把上帝放在次要。跟上帝祷，主啊，我们实在是很糊涂。大卫说，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什么财富必增加，不是，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举几个例子啊，你可以上网，这是我在我今天带了一本书，就是 Dobson 写的。他说他写了两本书， Bring Up Boys, Bring Up Girls， 他里面有许多许多数据，许多许多调查的证明。他讲了几个例，他说 Oprah Winfrey， 你晓得 Oprah Winfrey 吗？全世界最出名的那个 talk show 开口秀的主持人叫 Oprah Winfrey， 他捐很多钱到非洲去盖学校。他怎么说？他说我这一辈子都不能面对自己，因为我觉得长得不够漂亮，而且我从一直会担心我一旦我的收视率不好怎么办。这是 Oprah Winfrey。 马当娜也不用讲了，他说我永远害怕，因为我的出身是一个天主教家庭，我离开那个传统，我今天在外面找他最后是靠一个别人男的跟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个男的名字他不告诉别人，他觉得男人都，他对男人有很奇怪的看法，所以可是他要孩子，所以他现在教他的孩子很辛苦，他不晓得怎么教。Tiger Woods 更不要讲，公开在电视上承认为什么会十年跟几十个人发生关系。他说我以为这是我的权利，我现在成名了。哎呀，他发现这话讲错了，然后下面一句话就说，他说我不晓得我到底要什么。我们今天难道要把我们孩子变成第二个 Oprah Winfrey、 Tiger Woods、 Madonna？不要。第二，转离恶行，求神饶恕。我看到今天很多学生，原谅我说，因为我跟学生讲话，他会比较把他心里话告诉我们，成年人比较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尤其像我们去中国去英国的话，他们把我们看成 counselor， 可以提供他们一些很实际的方法，从过去的创伤里怎么走出来。所以头一步他要来跟我们约谈的时候，他就是晓得时间很宝贵，他不会兜弯子，不会跟我谈，哎，我们今天来谈谈佛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他们不会的。他们一进来就是讲我有一个问题，这问题通常都是两种，一个就是在以前被人家难的，就是挫折，升学家庭社会看他不起，男的差不多都这个，女的都是性方面被骚扰过，然后两个人碰在一起，在彼此同居的关系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会发现自己照顾自己都还照顾不过来，旁边还有一个人有这么多情绪，怎么办？没有办法。可是仔细问他们，为什么以前这些创伤会发生，完全没有答案。通常一个答案就是说，别人都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做。别人都是以钱为重，我们今天也以钱为重。别人都是为了好看，为了美貌来吸引异性，我今天也是这样。别人都是为了求技能，可以不吃不喝不睡。我上个礼拜跟各位分享过，我在深圳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两年前去的时候，他全身瘫痪，躺在椅子上被人送来听讲道，一个钟头都要把他抬出去。那这次去，他特别要跟我约谈，我跟他约谈，他说我几年前在一个外资公司 打拼，不吃不喝不睡，五年赚了很多钱之后，心脏病爆发，送到医院里，幸好命抢回来。那时候决定信主，信主以后一下转过来，要传福音，把这些都放开，躺在床上不能动。他说这两年上帝医治他，他说你看我现在可以汽车这么好，上身完全恢复，下肢也可以动，只是没有力坐轮椅。多少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技能，命都放上。你问他为什么，没有答案，别人这样我就这样，因为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爱。尤其很多姐妹，我们跟她讲耶稣基督爱，跟她分享，哭的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过，爱原来不是用色，不是用性来交换的，爱原来不是用嚣张来压迫的，爱原来不是用钱财来换取的，爱原来是从自己上帝给的，从上帝给的爱里体会自己的尊严，可以对这个世界说 no。 当然这么长的话，我把它说成几句话，其实通过很长的辅导时间，甚至有的要很长，每一年去进步一点。第三就是历代志下十四章说我们远离恶行，那个恶行不是到马路上去抢人，那个叫恶行，你到马路上去抢人会叫恶行，但是你通过关系拿到10亿人民币，那个就不叫恶行。不是今天不是这样吗？在台湾小学生他们改这个大专联考的制度，这是2年前的事情，有个小学生就写说这个大专联考制度很多社会的这些规条改来改去，到底什么是对的，问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考试作弊，假如不被抓到不是就通通值得吗？有没有人能回答？没有，因为当时的总统自己也深陷这个法律的纠纷中间，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不被抓到有什么不可以做呢？对恶行完全没有定义，你觉得恶对我来讲不一定恶。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转离这些，来到圣面前，看到十诫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欺骗，要孝敬父母，这个都没有条件。第三要回转祷告，寻求我的面。我们把祷告看成一个 request， 一个请求，我们想上帝是一个无穷的供应商，我们只要把那个请求单给他，他就给就好。那其实完全把祷告的意思萎缩萎缩萎缩萎缩到一个很小的部分。祷告是认识上帝，领受他的爱，我们不需要有困难的时候才来。难怪只要你存这个心态的话，你的孩子他不需要钱的时候他不会来跟你讲话，是不是？你们的孩子是不是平常下班回来就说，哎，爸爸，你今天一天怎么样啊？有没有孩子问过你？有啊，好，上帝祝福你。只要你的孩子都是有需要才来找你的话，我们要不要反省一下，我们是不是对上帝也是有需要才去找他？所以他说祷告亲近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这些创伤不可能被医治。你考大学没考上，你求职的时候被拒绝，你追女朋友的时候被羞辱过，这一辈子跟着你走。这不是我说的，我现在正在看这个 Bring Up Boys， 他说在美国男的 比女的更 depressed。 这是我以前以为女的长 no， 男的寿命也短， depressed 也多，男的比较会装而已，因为礼拜一早晨一再 depressed 也得上班。那里面的那个羞辱，失败的羞辱永远没办法拿走，只有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要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彼此说，哎呀，原来你也有很多创伤，原来我也有很多创伤，那时候我们才体会上帝的恩典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不只是那个看来很差的人才需要，不是的。 Oprah Winfrey， Tiger Woods， 每个人都需要，我也需要。只有当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才有可能把自己稍微放轻松一点，稍微让自己过去的故事稍微讲一讲。有时候夫妻都不能讲，我读过好多故事，先生被公司裁员，不能告诉太太，怕太太担心，也怕太太看不起他，每一天早上去公园上班，公司的受到任何挫折都不能讲，就怕太太说我早就告诉你嘛。我们里面没有爱，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耶稣是真葡萄，是我们是枝子，我们说离开他，我们就丢在外面被这世界践踏。我们没有爱，哪一天你离开主，那一天你的爱就开始剧烈减少。所以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每一天花很多时间来亲近他。最后讲几个，然后第四，主动寻求神，读他的话，改变自己价值观生活方式，以上帝为优先，调整对人对己，学习实际奉献。当然这个很长，这只是把圣经的一些给我们这些祝福的原则写下来，这些是祝福的原则。你不照神所有的祝福都是有条件的，你不照他祝福的方法去做，你不会得到福气。我讲几个见证，你们还记得 Eric 跟 Lori 吗？他们1990年来我们那时候，他们才大学毕业不久，他们在大学里信主，以前没有信主以后，他们都长得很漂亮，你们又觉得他们俩很漂亮，也很聪明，你们见过他的，他们就是所谓的 American Boys。 他们在公司里凭着他们的外表，凭着他们的讲话，他们可以做上主管的，我不骗你，你还不死这心的话，在这个异教文化的公司文化里，技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你真正靠就是他们这些社会，我们叫它 popular culture， 是在乎的能说会讲漂亮，能够做这些事情。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决定要做大使命，他们要去中国传福音。因为他的一个 Lori 的妹妹的先生是念神学的，可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去中国，太远了，所以他们就找到我们，是他来找我们的，因为我们在五点教会，他通过他的妹妹来找我们，说我们是大使命，我们要到你这里来传福音给你的孩子听。他来我们中间5年，那个叫改变价值观念，不是为了方便，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上帝开始祝福他们。后来 Lori 为不能自己没办法生孩子，到波兰去领养，实在是看他们这种非常感动，把他一个 American boy 整个改成一个上帝的形象。他是不是完全？不完全，但他们在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职业、家庭、工作、金钱，照上帝的原则走。他们是那10%的人，把上帝的话当真。最近好几个例子，今天反正中午没有饭吃，所以我再讲5分钟我们就停。我觉得这实在是打动我。 我收到好几个电子邮件，是我以前我们教会信主回中国的，他跟我讲他在一个私营公司做主管，做主管，但是他说他说我现在不能做下去，因为这个公司的做法跟我良心圣经给我叫违背，我不能做。他说他说我想很可能他想了很多他要做的事情，我都哑口无言，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环境里做过。他是说主管呢，他在心里完全没有把升级赚钱这个事情当作考虑，他唯一考虑的今天公司的做法跟圣经教导是不是为符合，不符合我怎么办。他这样的人在中国一把一把抓，我们八年前去北京那个陆弟兄也是这样，拿了美国学位，那时候回去还吃香了，那时候海归还没有名声，他一去到政府就找了很好职业，今天在中国最好的职业叫公营企业或者叫政府企业，那是最保险的，他一去就找到一个很好的职业，两年后就辞职。他爸爸以前是政府的官员，哎呀，四川省政府的官员，哎呀，我每次去他跟我讲，哎，崔弟兄，你去开导开导他，做信教嘛，也可以在政府服务嘛。他说不肯就不肯。我真是看到这些弟兄，就看见中国的希望。最近上礼拜坤前也跟各位分享，赵憨也在很多团体分享，我从他们的口里也晓得，从弟兄姐我们教会，其实我们教会很多人的口里，在平常谈话中我看见很多人，很多人绝对不是少数，绝对不是两三个，是很多人，当神的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读神的话就开始有胃口。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每一天一有空连上厕所都要读神的话，因为他觉得那话突然对他有意义了，指引他的生活了。还有一个弟兄开始神的话语，把度假的计划通通改了，让敬拜上帝的时间为优先。更不要说那些在远方宣教工厂上的，像在吉尔吉斯的这个杨家善长老82岁，每两个钟头就要睡一场觉，把他钱通通给上帝还不说，到处去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个吉尔吉斯。那个蔡伯林弟兄，他的太太去年得了 cancer， 才刚好一点，人又现在人还在那里，怎么解释？因为少数人的努力，在吉尔吉斯1000多个人可以听到福音，那个影响力真是不可，那个带来的满足感，带来的成就感，真是不能用笔写下来。我也看见最近祷告会开始很多人来了，哎，他们不是催催他来了，他觉得里面有需要，来到上帝面，一个礼拜花一个钟头来跟上帝祷告，心里重担得到释放。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见证，在我们的团契小组里，为了追求认识上帝，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金钱使用方式。还有个弟兄就跟我讲，他说自从上帝话打动我以后，我奉献加倍，他自己跟我讲，我没有问他。这叫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心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愁烦？为什么有这么多害怕？其实我们生活蛮好的，因为一旦当耶稣基督的灵离开我们以后，里面就是黑暗，黑暗带来就是害怕，管你有多少钱都是害怕。当耶稣基督的灵不在我们心里的时候，管你有多少成就，过去创伤永远不能复原，永远把自己看成一个受害者， 要求别人弥补。只有当耶稣基督临来的过去的创伤能够痊愈，变成一个健康。所以这个暑假下个礼拜天下午1:00开始，师母要准备七堂，我跟他一起来分享怎么在这么困难的美国社会里来教养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健康成熟有一个正确价值观的人生。首先父母需要有这样的正确价值观，否则你怎么教他呢？都是反面教材。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教会许许多多人，上帝经过他的灵，每一个月都有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得到复兴。我为这些现象感恩，尤其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讲出名字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请你相信我，每个月都有弟兄姐妹得到复兴。通常有的是在困难里得到复兴，有的是就是平常生活里突然一下得到复兴，有的甚至是经过病痛得到复兴。最后我们还是我用主耶稣的祷告做一个结束，我们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美国，愿也降临在我们教会，也降临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我的家人身上，这个社区里如同行在天上。给我们信心，相信日用饮食你一定供给，不要为这些事情操劳，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教导我们学习勇敢的伸出第一步去化解冲突，接受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过去的创伤有机会就开始复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些很明显的色情、很明显的暴力、很明显的不合法的，所以你帮助我们学会逃避，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些撒旦设的网罗我们看不见的，所以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尤其在大学里的孩子，所以你求你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见证，他们到大学产生极大的困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